我们今天的专题是在谈住在爱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律哈，如果我们住在爱里面，那个爱是全貌的、完全的爱，就是没有缺陷的爱的话，那么惧怕就会被赶出去，惧怕就被除去。那如果说我已经在体验什么是爱，我也在追求爱，那还是惧怕的话，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爱没有完全。爱可能完全吗？爱可以完全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爱，那住在爱里面，就是我们住在一个非常纯全干净，让我们很满足的环境里面。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把惧怕除去。为什么我们谈惧怕你知道吗？因为惧怕在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而且是所有一切的病根根源，在那里都跟我们揭晓了。如果当你刚才学到很多，说哦，我说话要怎么样哈，那你会发现说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要勒就勒的时候，那我们要回到到底我这个病根在哪里？这个在圣经里面称作悖道的病。道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轨道，而你刚好是逆着轨道在走的时候，好，那首先呢，就是需要停下来，好，那基本上呢，我刚才讲了，创世纪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管我们人怎么来的，我们人的问题是怎么样来的，根源都在里面。那为什么神愿意把这个根源告诉我们呢？意思是说回到我这里来，住在我的爱里面。好，我要请哪一位帮我念一下约翰一书四章，我们的那个主题经节，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上次连下去的哈。约翰一书四章先念十九节，
就我们爱神先爱我们。
好，我们爱，基本上如果我们真的有爱，我们就不会想要去说一句话去。其实哈，说话是我们刚才你们都讲得很清楚了哈，那个周圣讲了哈，像一把刀一样，它是我们的武器了。好，那其实大部分我们会这样的说话，是我们在首先是消极的防卫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但是这个消极的防卫会带来什么？积极的报复。所以这把刀我说收起来，但是问题你不能不说话。因为说话是神给人，完全是只有给人的一个权柄，它带着一个果效。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我这样讲又讲到回到我以前的专题了哈，那个话一泼出去怎么样？话一出来的话，你收不回来的，它是有果效的，就是好像你把它在一个白衣服上面，你把它泼了一点墨水，啊。不管你怎么样用现在的清洁剂，好，看起来好像没有了，你仔细再把它用一个透视镜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污迹在那里，这是我们舌头的问题。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是爱，好，等于说所有的一切根源呢，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因为神的爱造我们，那我们应该住在神的那个很完善没有瑕疵一点都没有缺陷的爱里面，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的把15到17节念一下，就我们注意那个圣经哈，好好的看，你不一定都懂或记得，但是一定要把这个话放进去，你会发现当你把神的话一句放进去，它就带着功效。神给人的话有权柄，有能力，刚才周牧师母也讲有能力，而神对我们的话是完全的权柄，也是一样能力跟功效，是有果效的。所以当你记住一句神的话，两句神的话，对你的生命，你的病态，我们的病态，我们的身体的不健康的地方，都是一个洁净，对我们的是一个更新，我们讲更新或洁净。好，那现在请帮我念一下第15到17节。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从这几节经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圣经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律，轨道，正确的轨道。你如果轨道找对了，走对了，就会达到那个最后的果效也好，好，还有就是达到正确的目的，好，那么在这里呢，基本上约翰在告诉我们，我们要住在爱的里面，因为我们在谈惧怕。惧怕是人一个很根本的，起初创世纪的时候告诉我们人的一个背道的病，背道就是违反神的道，往错的方向走之后带来的一种病。记得哈，这是病，惧怕是一种病。本来神造人是没有惧怕的。好，那其实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这个惧怕跟什么病都有关系，它是我们的根源。惧怕就会带来很多后遗症，那么后遗症就会带来很多我们现在身体上心理上的一些所谓的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基本上是19节，说我们爱，爱是答案，爱是秘方，爱是钥匙。那我们没有办法爱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先被爱，这个不是我们的追求吗？我们从小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在意父母亲没有足够的爱我们？因为我们都需要爱，我们在追求爱，甚至我们在怎么样计较爱。爱是我们的钥匙，可是你没有办法从任何一个人，不管谁，可以从那里看到或者是得到或者是验证那个人可以这样子爱，包括你，包括我。但是有一个轨道可以的，如果你很渴慕，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不管我们在抗拒对方的话啦，各方面不管我们是怎么样跟人的关系发生一些我们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根底部就是我们有没有被爱在受挑战，而且我们很希望从哪里得到那种爱，偏偏小时候还比较天真一点，以为好像海阔天空，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挫败，很多的冲击，而且常常被得罪，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追求一种完全的爱，就它没有瑕疵，没有缺乏的爱。那么这个爱在哪里找得到呢？就是从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所以说我们也知道也信，我们知道我们信，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入门。我知道耶稣，我认定耶稣，我相信。当然入口跟入门不一样，入门是进去，入口的话我到这一刻的后面会讲。那神的儿子，如果我们跟他有关系，我们认识他，我们知道他，那神就住在他的里面。那如果神是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的话，那等于说我们跟他住在一起了，等于说我们就住在爱里面。只有一个根源可以让我们在里面得到满足。这个很多信主的人可以给我们这样的见证，当然也有看到很多信主的人还没有看到这个果效了，可以这样讲，那就是因为下面就讲了，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惧怕，那个原来的病，被盗的病还没有被医治好。因为有这个惧怕呢，所以这个在刚才你念到里面，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好，我这样讲好不好，做一个这个经节的一个要点，核心要点就是说，我们都很需要，也知道我们要爱，我们需要爱，因为神用爱来生我们，来造我们，所以人基本上是在爱的空气里面，爱的心意里面被造出来。 然后要长大。所以神是爱，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神的心意是爱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爱。可是创世纪的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个本来是全善完美的爱里面掉下来了，叫做堕落，人的堕落。好，好，那因为今天我们有两位，那我就很简单的把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特质啊，我讲一下哈，很简单的哈，不是在这个大纲里面，你们注意听啊。好，我告诉你们，神那爱是完全的爱，有几个特质哈，你们注意听。他不会轻看，他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会嫌弃，不会轻看，里面没有轻看。第二个，他不会勉强，不会激动，老是尊重对方，让他怎么样，自动自发。这个是神的爱的一个特质。第三个，他跟我们之间不能有第三者，不能有任何的因素。意思是说，心是对心，心心要相应的，这是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关系，他要这样子。那我们能不能这样子是另外一回事。好，我们跟他之间就是不能有第三者，所以圣经里面让他把那个基督教会的头当作丈夫，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就好像心腹一样，好像新娘，好像妻子一样，那种关系来形容神跟我们之间的爱。好，所以他不能有第三者，不是只有人啦、齁。这个第三者就中间有什么啊、隔阂，他是完全专程的，很诚恳而且全心的。这不是我们在追求的爱吗？第四个是欣赏的。当我们有一些短处的时候，我们不是挑剔，是欣赏。如果有这样的爱的人，我想他也是活得怎么样，活得非常的非常快乐，非常满足的。然后呢，真正的神的爱里面是把我们放在心上，然后他陪着我们，跟我们同行。这个是从雅歌，旧约的雅歌告诉我们神的爱。什么叫做神是爱？就是这些特质。他是不离开我们的，而且我们彼此呢，不是高低的分别，而是两个心是同行，同心同行，不是高低，而是相属的，不分。我们中国有一个你侬我侬词，对不对？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这样的爱。这样的爱会有一种香气，即使有时候北风吹南风吹，有时候有风吹雨打，可是这种爱会超过这个难处，而越爱越深，越爱越有味道，越爱越有，会有那种香气，人家闻得到嘛，是吧？人家是可以羡慕的。好，那么我讲这些是神的爱的特质哈，本来是跟这个不太有，我要不要讲，但是我现在把这个告诉你们，是因为如果你要的爱是这样的爱，那就只有一个，就是神是爱。因为原来他造我们就是用这样的爱造我们的，可是我们堕落了，我们不及格了，才会产生所谓的病。好，那么现在呢，我的主题是住在爱里面。圣经上刚才约翰告诉我们，约翰是一个当初跟着耶稣的，他写了好几本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福音，还有那个如果你念福音书的话，约翰是一个一本很特别的福音书，还有后面的启示录告诉我们以后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的一本书这个约翰他本来是一个脾气很暴的人，你一得罪他他就报复的这样的人。可是在他的后面，年纪大了，他已经住在神里面了，他已经跟耶稣基督不分隔了，他就讲这样的话，他说我们爱，我可以爱了，因为神先爱了我。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都有这样的权益。我们不需要盯着我们的问题，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问题，可是不需要盯着我们的问题。而且我要这样说，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可以很确定的跟每一位说，方法用起来，你会发现没有办法得心应手。那现在就会很无助，也会很无可奈何啊。那神不是要我们啊挫败，神说你住进来，住到我的爱里面，所有一切就迎刃而解哈。那我们要讲这个爱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爱里面的一个问题解决。刚才说了哈，如果你有完全的爱，有这样的爱，那么你就没有惧怕。惧怕不可能住在这个爱的家里面，就像如果你有光就没有黑暗，类似这样，好，就把黑暗赶走了，好。但是我住在里面还有惧怕，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呢，那个爱在我的里面还没有完整，还没有完全。那到底是什么在作梗呢？叫做刑法。好，那现在你可能斗不起来。这个跟这个爱会惧怕，惧怕跟喜欢有关系的话，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如果你去分析，你去看一些惧怕的书啊理论的话，都会告诉你哦，你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那该怎么样来解决你的惧怕？有人说我没有办法，一辈子就这样惧怕，好、哦。我上次问过你们怕什么的，等一下再问几个问题来说我们所怕的对象哈的那个的问题哈。那现在我们的根源，就像我们中医常常讲，以前的什么谁呀、啊，什么哪一个那个汉学啊，这个汉医哈、啊、的先祖啊，哈，有个名字，我常常，我现在一下忘记了哈，没关系哈，就找到根源，然后呢，改变我们的体质。那么现在惧怕是因为创世纪一开始的第三章。人一堕落之后，人是没有办法了，人已经不及格了，那个情况下面的一个产生的一种病。那这个病呢，里面为什么会那么严重？因为它总是有一个刑罚的一种良心感。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对不对？不管哪一个国家，不管哪一个哈、啊，我们的法律的标准不一样，可是那个良心、是非之心是神造人的一盏灯，灯就是要照亮哪里黑暗，就要把它，就是它有一个指示灯哈、啊。如果你已经你看到一灯的话，你就晓得哦，我歪了，我要走回来哈、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的灯。那这个良心已经受到冲击，就像我们的心脏本来应该跳多少，血压应该多少，我们一个恒温，我常讲一个恒温一个常态，可是当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们已经不健康了，所以呢，我这个爱里面有了一个病毒叫做惧怕。那什么引起惧怕呢？叫做刑罚。我们先放在脑筋里面，慢慢我希望借着圣经可以跟我们，让我们去拆解或者是理解，从理解当中让我们开始从圣经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转过来。好，刚才我说过嘛，背道就是往逆向的方向走，本来应该向那边往方，那现在要转过来向对的方向。好，那我们上次好像已经有提到啊，有三个因素，惧怕可以这样说哈，它有它的根源。它的根源是第一个，我们用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节，因为在里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人是怎么样不及格堕落的，因为神的话路在那里，你从这里走就会走出对的结果，他就往背面走，所以呢就不听神的话就对了，不走神的路哈，所以之后呢他们就躲起来了。你的大纲里面有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节哈，那个时候呢，神造了人之后，满满的爱意，帮他们准备所有他们需要的，也是我们需要的，你知道吗？虽然人得罪了神，人没有感谢神，而且还忤逆他，还不认识他哈，但是呢，他这个起初造人的那个爱的心意， 他没有说因为这样我就把所有帮你们准备的哈，所有帮我们像我们生孩子一样哈，好，你这个孩子那么不孝顺，我就全部都不给你什么，或者是不认你这个孩子，他没有这样啊。我们还是他心里面的心肝宝贝，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位是非分明的神，他知道怎么样来把我们带回去，挽回我们，不是纵容我们，纵容绝对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觉得他是被爱的。我每次讲就会顺便插到我们的亲子关系来，如果我们纵容我们的孩子明明错了，哎呀我爱他，没关系没关系，明明知道说他这样子不可以，那慢慢的呢，你的孩子会意识到你没有真的从心里面爱我，因为爱就会带来管，管不一定是要生气，管也不一定是要很凶的或者是毒打一番，不是这样，管的话意思是说我是有家有人在意我的，我是有主人的，所以我们说住在爱里面是表示我们有一个主，有一个主人，这个家有一个主人，里面充满着爱，这个爱里面包括一个因素叫做管哈，管跟教哈。那现在呢，本来神造人的时候，当初就像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孩子抱在怀里面，哎呀巴不得他赶快生出来，不管我们生产多么的难多么的痛，把他生出来哈，当作宝贝来养他，然后慢慢他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开始会惹怒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的说话还会一样吗？即使妈妈很爱孩子，想一想，刚才我也听到，有提到说跟女儿有吵架的事情哈。那个原来那个很可爱的 baby， 在我们慢慢他开始会说话之后，开始会跟你说 no， 我不要，或者是表示他对你的一个反感的时候，无形中我们里面，我就用惧怕这个词来讲了哈，就是有惧怕，孩子也有惧怕，我们也有惧怕。我曾经听过一个妈妈跟我讲，我在讲这个管教亲子课程的时候，在讲管教，她说我一直没有办法哇下狠心来管我的孩子或教我的孩子。我说怎么会用下狠心呢？不要下狠手就好了，那为什么你说下狠心呢？然后他就讲讲讲讲哈，后来我跟他说，你可以告诉我吗？你是怕什么？还是回到惧怕哈？我说你怕什么？他说我怕我的孩子以后不管我、不爱我、不认我。OK， 好，好，这是我的重点哈。其实有个根源，不管我们什么样出来的表达、反应或者是防卫，基本上惧怕产生一种防卫。刚才你们讲的讲话就是一个防卫的武器。刚开始是防卫打，然后呢顶回去，后来变成什么？可以是伤害对方，也是保护自己，就彼此就这样子对起来。所以现在第一个观念，我们从圣经啊，这不是我的理论，是圣经的理论。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所有的辅导，我们所有的心里面的状况，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妙方，圣经的源头，不然的话就是吃止痛药、吃安眠药。你知道吃安眠药有一种说法吗？把你的脑神经打昏，可是问题是你没有真的在睡觉，所以神造人要睡觉的那个功能就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我不是说我们痛的不能吃止痛药，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像贴贴啊，外面的这些哈，敷一敷啦，安慰一下可以哈。问题是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治我们的病根。好，那么现在回到第一个哈，惧怕的第一个根源就是本来神跟亚当夏娃刚刚造的一男一女的时候，好，然后呢跟他们是每一天都有在一起。虽然神看不到，神是灵，但是亚当夏娃是很清楚的，他住在爱的家里面，所以呢他可以体示到 可以听到神跟他们的对话。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当你接受耶稣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听到神对我们做对话。刚才再提起就说，我当时为什么对牧师没有再回话，圣灵告诉我的，他说不要再说了。那他是爱，那我刚好也有爱，因为我有住在爱里面了，那我也被塑造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在一起，说好，不要再说，不用再理论道理了。这个时候帮对方遮掩起来，让他没有羞耻。好，我们会谈到这个惧怕里面有三个成分，一个是羞耻，一个是掩饰，就会掩饰，第三个是什么？我们就会责怪，就指向别人。所有的心里面，刚我讲到良心了哈，这个良心不安的时候，什么叫做惧怕？就是良心不安，忐忑，我们说的忐忑，这个良心已经不正常了，它跳动不正常了，那就有叫做惧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责怪，我们会有一个马上的一个反应，这个叫做已经堕落后的机制反应，就像免疫系统要来打这个病毒一样，把病菌一样，我们有一个机制的反应，就是把责任怪到别的身上，叫做责怪怪罪。好，等一下我们再往下看，如果我们时间上的东西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第一个病根就是他们怕神啊，怕那一个原来那么爱他们，就像生儿女一样生了他们，造了他们的这个神，本来是甜甜蜜蜜，彼此相随，他们很有安全感，可是现在呢，他们竟然怕那一位全然的爱他们那个神，不是故意要这样，因为病毒已经进来了，罪的毒已经进来了，好，他们就躲起来，会包装自己，不敢表现我是谁，不敢也是害怕，对不对？不敢，好，不敢的另外一边就是坦然了，好，希伯来书说，我们坦然无惧的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好，这句话跟现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讲的亚当夏娃不敢见神，神问他说你在哪里啊，他没有马上责备他哦，你在哪里啊。如果你心里面有爱，就像神有爱的话，绝对不会有责备定罪的这样的言语也好，或者是行为也好。爱里面出来就是饶恕，爱里面出来就是包容，爱出来就是我愿意告诉你正确的路，纠正，那叫管，那是教哈。那这个时候神所表达他那个爱的特质出来了，你在哪里啊？当你的孩子走迷了路，好不容易让你急得要命，他一回来看到你，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我看过一个妈妈，他很急在找他的孩子，他孩子哭着到处，后来两个见面，我在面前看到那个妈妈一个巴掌出来，很大的打了一下，你这个死孩子，你觉得惊讶吗？他其实很害怕，所以他就拿出他武器来，已经受不了了，他怪的是这个孩子，你让我找你找成这样子。那如果他的孩子真的是丢了呢？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心里面是多爱他的孩子，对不对？好，好，那现在呢？神因为爱他们，所以他们不会说好啦，你们已经不听我的话，那就赶出去吧。到后来是被赶出去了，那必要的哈，因为带着刑罚嘛，哈，那刑罚呢？其实刑罚跟管教有相通的地方。可是刑罚里面会有惧怕，管教不会有惧怕。这个时候呢，他就怕神。好，那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哈，到底惧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哈。好，问一下哈，当你的孩子或有或者是医生说叫你不要吃什么，但是你吃了你受不了，之后你的孩子你叫不要吃他吃了，那他看到你会不会怕？会嘛？好，请问他是怕你， 还是怕说糟糕，我吃了对我会有害处。比如说孩子不该吃糖，妈妈说你吃了糖，然后呢你的牙齿会蛀掉，然后他吃下去说糟糕，我牙齿会蛀掉，还是他怕什么？如果你们可以现场要回答我，还是谁回答我？
是怕蛀牙，
怕蛀牙，
是吗？是吗？真的是怕蛀牙吗？
怕父母，怕被抓住，
怕一个，
怕处罚。
对啦，怕处罚啦，那叫什么？怕那一个给他规矩，他犯的规，那就是良心的作用。当你说，哎呀，我胖了，胖到这样，我在讲我自己哈，我最近胖很多哈。好，那你胖了，然后呢，牧师跟我说，你几点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好，一方面我觉得牧师好像在嫌我胖了，好，这个感受了哈，但是。这个对我不是重点哈，我的重点我就做一个例子给你听哈。好，那我有一天呢，我就受不了了，还是吃了，几点以后又吃了。那我怕什么？怕我又胖吗？
怕牧师说。
怕牧师，对了对了。基本上我们怕的不是我们要承受的结果了。其实神已经跟亚当夏娃讲了，你吃了必定死。他那个时候怕的不是说糟糕神啊赶快救我们我们会死，不是，他也不晓得死是什么，但是他不用到死，已经反正吃了已经按照神的话他已经跟神已经断绝了，就是死了，对，就是好像绝缘了，对，他经历到这个了，他不是怕他死了，神啊我不要跟你分开。好，等一下另外一个例子，他儿子也是同类似哈，但是有不同的害怕哈，那他的害怕是什么？害怕神。那么害怕神之后呢，我刚才讲了，就有一种症状，就是会躲起来。啊，好，我再举两个例子让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啊。其实我们怕的都是关系啦，人跟人的关系啊。比如说哈，我考试考坏了，然后我就有时候有的人孩子就会想办法改分数。那有的人就怎么样，就尽量不要让父母亲发现。那怕什么？怕书没有读好？
怕回家挨打？
对啦，怕权柄。好，所以怕的话基本上就是怕那个对象，怕一个权柄，或怕一个是跟人跟人的关系，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时候亚当夏娃跟只有跟神有关系嘛，对不对？好，我有一个印象，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唯一记得的那一次，因为我小时候哈，就是我不是很用功的孩子，但是我是很能应付的孩子，我不是很努力，可是我就可以考得很高的分数哈，对我来讲好像那个不难啊，对我来讲哈，所以我总是感觉我可以考得100分，至少98 99。有一次呢，结果掉在95分以下好像。哇，我那天像天崩下的大塌下来了。我一回家，我那个时候几年级啊，好像还很小，三年级。回家之后呢，我感觉好像我世界末日到了。好，那为什么我那么害怕呢？我就跑到房间，然后就用被盖起来，我也没有哭哦，就在里面躲好久。结果应该是我爸爸来找我，他说怎么啦？吃饭啦？然后把被，我还记得这个一幕很深刻啊！我小时候的印象没有很多哈，这个是印象深刻。我就把那个被掀起来，我说我考试考坏了。我爸爸说吃饭啦、啊，哇，你知道吗？从那次以后，我考试考得怎么样，我都不怕了。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惧怕基本上是在怕一个对象。人的关系，或者是跟我们基本上的源头是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良心里面，神把良心给我们，啊，良心里面对我们有控告的时候，啊，我不是怕我没有用功，不是在怕说我没有用功，我其实是没有用功啦，我告诉你，真的，我以前是很，我觉得神给我特别的那种，我不能说运气的哈，但是他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后来他就 真的是很严格的管我了。神就在后面的那一段呢，就是我先甘后苦哈，就被神管得非常的严格哈。所以我说管教是甜蜜的，我告诉你，我深深的体会到，当你有人管教管你教你的时候，你会体会到那是爱。因为我们这里面也会提到哈，就是经节就是神愿意管我们教我们，是表示他是我们的，就像比生生的父亲还要在意我们。所以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原理了哈。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哈，因为我怕你们不太了解我在讲什么哈。当你像我需要教课需要讲道的时候，那我很怕我讲不好。我在怕什么？当然一方面因为我怕我讲的不够，那我就会赶快去充实，对不对？可是还是好怕好紧张。在怕什么？你们如果有人在公众面前不太敢讲话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是很正常的。有没有人在公众面前讲话很紧张？
有啊。
OK， 请告诉我你在怕什么？
怕讲不好啊。
是吗？
被嘲笑啊。
OK， 怕讲不好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说我怕我讲的不对或不好，浪费了大家的时间。我如果讲的不对，那我怕把人家误导了。有没有？我常常跟你们说，我在教课，我讲话，我战战兢兢，越来越战兢。因为刚才你们念的，不要多人做师父，偏偏神给我的恩赐，给我的负担，我没有推却，我很乐意的，啊，就是以一个教导的恩赐来服侍。但是，这个可不是，我那个战兢也是害怕，我害怕我讲错了，害怕把人家导错了，这是我的心意哈。但是我不会害怕我讲的不够好，我不会害怕我讲的没有被人家称赞，那是在怕什么？基本上那种紧张是在怕被人家笑，刚才有一位讲了哈，怕被笑，或者是怕被轻判也有可能。我们都想表现好嘛，其实我们要表现好不是说哦，我要好好的把这个按着真实的，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对事，我们是对人。好，所以这样不知道有没有给大家一个印象了哈。基本上惧怕是在惧怕一个对象。我常常跟父母亲说，当你的孩子犯错的时候，你就跟他眼睛四目相对，他就会开始跟你认真起来，让他知道说我讲这个话是很认真的。那个时候的眼神，那个时候的相对，就是会让他怎么样，以后有一种我们所谓的敬畏，就是我尊敬你，我会畏惧你，我会怕，我会在意了，啊，引到他的注意。所以我们的眼神跟我们的口，啊，耳是听进去的，我们的口是想出来的，我们的眼睛是要观察，是要透视的，要看的，啊，好。啊，这是神造给我们非常非常精密的，我们人所具有的啊，都是礼物哈，都是神是爱，就把这个礼物给我们啊。那有人怕黑暗，有人怕死啊，这个我们就不探讨了啊，你们自己去推敲说为什么？如果有一天呢，如果啦，我不说你哈，就比如说我也常这样想，说有一天我到每一次去做身体检查 ，OK， 啊，我就先想说，啊，如果结果出来是不好的，然后。就会有一种啊害怕，对不对啊？有一种不确定啦，一种害怕啊。但是这个都会得到自由。我们上次讲到自由自在啊，都会得到自由。那个捆锁，圣经说害怕就像一个网子一样把我们网住了，然后它会被解开。这跟自由也有关系啊。好，不管我们怕什么，基本上我们是在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好，比如说你如果怕死的话，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哎，我要离开谁啦，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关系上面的，好，不想这样，好，就对我们要的，对我们有一个有威胁性的，所以惧怕是什么？惧怕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要拿一种盾把自己挡起来，或者说我就先下手为强，我不让你侵犯我。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把大家的概念讲清楚了哈，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问题是怕神的话，躲神的话躲不掉的啦，因为神是神嘛，他无所不在。啊，就像孩子们，他不管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孩子有犯错的时候，他有什么的，那眼神，他的那个表情，你都会看得出来。他的权柄是可以试透他的，因为我们了解他嘛。惧怕的根是我们怕神，惧怕的症状是我们会躲神，会掩饰起来。当我们说惧怕神，就会惧怕人了，啊，因为爱神跟爱人是同一条命脉，是同一条道路。你如果不爱神，不要告诉我你多么爱人，那个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想要有益处的交换的爱。那如果我爱的人，我说我多爱神，我没有爱神我就可以多爱人，也不可能。这个是就好像我们的左右臂一样，这是我们的实践，对不对？总纲就是尽心尽力尽一个我刚才讲的没有第三者全心忠诚的我爱他，很自然我就会完全没有戒备的，没有在意的，没有计较的来爱我身边这个人，不管他是谁。这个就是住在爱里面，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有掩饰、躲避、掩饰、怪罪。怪罪是让你可以把脉把出来的，一件事情来马上要怪谁，马上是谁怎么样，那你就知道你里面实际上有惧怕，有这个病根在那里。啊，当你的孩子开始讲说什么理由因为怎么样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他不没有马上说我没有做到，你看亚刚也是一样啊，他被揭发出来了。其实也不是说神惧他，只是问他你在哪里，他不得不回答了。神没有激动他，没有去强求他，他一定要回答。感谢主，他回答了。但是问题是，当神问他的问题的时候，事实上要给他一条路走，可是他马上病态就出来，病症就出来了。都是你造的那个女人，你造的那个女人，哇，亚当真的是双重怪罪，怪神造那个女人，本来是给他帮助的，本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多么欣赏，多么完善，多么完美，现在变成什么？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那这个女人怎么办？但是真的，她就是闯祸者，她就跟神说，是啦，是我不应该听她的话，是我拿给亚当吃，她也不讲。他说是那一条蛇，你造的蛇叫我吃的。所以你心里面有没有惧怕，就看有没有这三个症状。你的孩子也是一样。所以你要解决，如果你孩子有这样的症状的话，你要解决不是他对那个事情的多么的可那么的可恶，讲话怎么样，而是他里面有惧怕，惧怕就是跟刑罚有关系。我刚才举那些例子让你看到说，就是怕被刑罚。我的良心忐忑了，良心已经不安了。好，所以圣经说因为惧怕里面有刑罚，所以你看看圣经的话准不准，精不精，很精准的。那我们呢，如果知道我们是那个已经生了病的人，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好起来，我们可以住到那个全然的爱的家里面去，我们有路可以走，有路可以走，有一条活路，有个正确的方向，有一个引导，就像你那个导航一样，一个正确的引导，你从正确的门进去，找对的路，进对的入口，就一定会到达你要到的那个结果出来。我们要跳到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章是这样子，这个亚当夏娃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惩罚，他们得到了该得的恶果啊！如果领受神的爱，不要怕神，神会给我们一个就是做错事的结果，他不会免掉，他不会计较我们，他不定我们的罪，不会把我们当罪人来看，但是我们还是要从我们做的结果来学习，这个是叫做管教啊！所以当我们管孩子的时候，如果不让他负他的责任，那他就永远学不会，你不能永远陪着他帮他收拾残局， 他有一天他面对他自己，他没有办法独立，他也没有办法管理他自己，他也没有办法脱离他的这个防卫的这样的一个篱笆。现在来到第四章的创世纪了，当我们讲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因为这个人堕落了那么来到这里呢，亚当生了儿子，这里出现了两个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他的两个儿子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很熟了我就不再细讲了。这个老大是像农夫一样专门在种植的，老二呢是一个在牧羊的，那个时候其实他们还没有吃羊肉，还没有吃动物他们吃的就是那些蔬果那些那个时候。问题是他们需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神给他们一个模式，反正虽然你们已经得罪我，神对亚当夏娃你们受了你们该受的结果，但是神让他们知道我还是很爱你们，所以只要你按着我给你们预备的，你们走对路还是一样有机会。所以那就产生了一个叫做献祭，献祭是人对着天对着神，我们中国有一个那个天坛是天子，就是皇帝，天子在祭天的里面有一种祭，这个跟旧约的献祭的那个道理是相通的。那么他这个祭里面呢，就是杀牲畜一定要有血。好，这个我现在就不进入这个真理了，不管怎么样，神给他们一条路，就说你如果要跟我承认说，因为亚当夏娃的问题是他们不承认，对不对？他们怪罪，那么现在如果他们可以愿意开始跟神悔过，开始跟他承认的话，他们就会往回走了，他们就可以往回走。这个是我到后来会讲这个是我们那条路的叫做悔改，我后悔了，我懊悔了，可是我要改方向，我不能继续的走下去，叫做悔改。悔改就可以进入这个条路的入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人的堕落没有资格的那个天性一样，但是神给他们有一个印象说，我还是可以找到神，虽然神跟我们现在远离了，可是我还是可以跟神说话，我还是可以走一条神要我走回去的这一条原来要给我们叫做赐福的路，那是福气的路。所以人有那种特别中国人，我们其实有很多概念跟圣经里面的概念一样，我们很喜欢祈福，祈求福气，我们很重视福气。圣经里面神造人的时候他就赐福给他们。好，那么现在呢，问题在这里，神要的是你一定要有动物流血，意思说你要杀掉一个你所，其实亚伯他养这个羊那个是一个他跟一个很自然的他们需要吃这个羊，可是这个是他所宝贝的，他一定要舍得付上这个代价到后来叫做赎价好了，现在不是那付这个代价，把一只很漂亮没有瑕疵的来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是不配的，可是我很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让我还是有活路可以走，这是一个祭礼的这个祭牲的一个心理的表态。所以等于说他们从父母亲知道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告诉神我的心意，我愿意悔改。可是呢，该隐呢献的是他所种的，叫做礼物了啦，这个已经不是献祭，那叫做礼物，就说神啊，你看我种的这个种的很好，你看我把这个送给你如果你给的是礼物，有一种心态，一个犯罪人有一种心态，我给你什么你也要回馈我什么，你应该要回报我什么。可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亚伯呢，他的羊是很可爱的，可是他说神要用这个来让我跟他表达，他杀了也吃不了，对不对？不像以现在很多这个台湾拜偶像的，他们祭的生理之后呢，他们自己吃掉的 不是神没有办法吃嘛，他们是拜的是偶像哈。那现在呢，就在这里了。如果我是那个对神是谦卑，圣经有叫做哀痛的心，哀痛的灵，我知道我是没有资格的，可是呢，我却领受到你的爱，很甘甜的爱。好像是你给我礼物，不是我给你礼物哈。这个是亚伯献祭的时候，是神啊，谢谢你仍然给我这个礼物，让我可以好好的走向对的，让我可以有依靠，让我住在爱的家里面。该隐不是这个哥哥，哥哥怎么样？我把我种的礼物送给你啊，那心态就不一样了哈。结果呢，创世纪第四章，这个该隐呢很生气。为什么生气？他们献给神的礼物，如果是神所要的，他有一种方法，就是从天上降火，把它烧掉，表示说，我接受了，我接受你的这个悔改的祭。这个弟弟的羊，杀了羊，献祭的时候，神把它烧了，这是一个沟通啊。可是哥哥的该隐所献的，他所种的很漂亮的，看起来很清脆的这些蔬果呢，没有动静。那这个时候该隐就生气了。所以神对于他的第一个所造的儿子亚当的处理方法，跟对他的后代的该隐的方法也是一样。他来问他一个问题。第四章第五节说，该隐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他其实不晓得自己在生气什么啊，他应该生气应该是神不是吗？那个时候因为还有这种方式，神还是对人说话的哈，所以他就说，等于说神没有很绝情啦。本来应该神跟人已经完全就是根本没有，就像人死了就已经跟活人就没有办法了。不管什么爱都没有办法再见面再说话，可是神还是给他们一条路啊，还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因为他以后有计划。他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脸色呢？你说当你听到神问你我们这个问题啊，父母亲问孩子说，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啊？你像生气对吗？你要他想一想，你是在引导他，你是在教他，对不对？神就是这样子管他的孩子的。你为什么发怒呢？好，我们到今天就到这里。好，那我们下次继续讲，到底该隐里面的那个罪的问题，那个惧怕的问题啊，是怎么样的一个表态，跟亚当又不一样了。啊，我告诉你，当我们的病啊一出现的时候，会越来越严重。我们下次再看他那个惧怕本身，他惧怕什么？有一句话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当神跟他说你要接受一个惩罚的结果的时候，他说那我就离开你了，我见不到你了，一样怕神。他不是躲神，他怕的是什么？我不要离开你，我知道我要你，可是呢，问题是他没有回转，他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因为你怎么样跌倒的，怎么样犯的错的，你要从那里爬起来，转向对的方向，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就这样而已，承认了。好，那个叫做以后我们再谈，好，再谈。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圣母一直在讲那个惧怕，它是一种病，要在爱里没有惧怕。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也要有惧怕呢？就是对神是那种谈到惧怕，就是是不是就是谈到敬畏神的时候，他英文版是不是那个 fear， 就是也是有害怕的意思？所以这个两者的它的区别是不是有什么区别？嗯，
我上次有谈到，我有上次有提到哈，神造人有一种自然的害怕，那个还不叫做惧怕，叫做害怕。那它基本上的是一种警戒心跟戒意，蛇我不能去摸它，那个叫做知识里面有了啊。那我要从这知识学到教训啊。那有一种自然的叫做我戒意啊， 那你谈的是敬畏，这个对于神的一个虔诚的敬畏，是我在意，等于说这个基本上是用心在在意，我在意，我在意这个不能这样做，哈 ，I care。通常我们把那个 fear of God， 就是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叫做敬畏神。然后其实它有一种就是 godly， 就是我们有对神虔诚的一种尊重，我们不会不在意他的权柄，啊，里面是对着神在意神。那现在我的讲的是，我们因为人堕落之后，里面有一种病，这个病呢，是因为我不在意得罪神，以至于我里面就好像现在的一种做，你如果同性的这种性关系就会带来艾滋病一样。好，所以一个是结果，一个是原因。我敬畏神，是我先有这个敬畏的心，我就得到一个，有没有？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嘛？啊，就我就得到智慧啊。原因是我对神在意，我要讨他喜悦，以至于我得到一个结果。现在我们来讲的是，因为我不在意神，所以我得到一个什么病的结果，就是畏惧、恐惧或害怕。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解释？
有，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会把两个有时候会混的。就
所以如果你在神的爱里面，你还是有惧怕，我讲的是恐惧哦，就好像有一种敬畏本身没有刑罚感，没有那种好像自救感，不会这样。所以我不晓得你的混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敬畏本身没有刑罚感，没有自救感。哦，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好像开始有些明白。
嗯，
那我是有的，那我有的，那我知道，那我的问题是还是那个病的部分，是惧怕的部分。
可能是爱没有完全，爱没有完全，爱
如果
完全惧怕就除去嘛。
对对对，
你现在爱没有完全的话，就会有刑罚。嗯，是不是？
是。
嗯哼。所以用正面来讲，积极来讲，我们要对神敬畏啊，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为什么我这个还会有害怕还有惧怕，那可能就是我跟他的关系里面那个前进进前全心跟他的关系呢还不够，可以这样讲吧。但是这个很难用理性去分析啦。
嗯，对对，是的，是的。
但是你要记得，我们要记得哈，敬畏神是我们该有的本分跟原因，就会产生一个有智慧好的结果。我在讲的这个惧怕，是因为我不敬畏神，我不在意神，就产生出来心里面的一种病，灵里的病，被盗的病，这个是病状了。好，前面那个敬畏是一个我对神的心不一样，它不一样。如果亚当敬畏神，他可以跟神说：“神啊，他会怎么样？哀痛，对不对？我没有听你的话。我现在，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下次会针对这个管教哈。管教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要让孩子意识到，信任的过说，我的父母亲管我。”是一个爱的传递，那一定可以的，因为圣经讲嘛，爱才管教嘛，圣经神这样讲，那就是为什么当圣灵提醒我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很高兴，哎呀，差一点就做错事情，我很感恩，我非常的安全感，说，哎呀，你看圣灵在帮助我，不要越过去，不要做错事，然后我做错事，后来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有一种保护作用了。我一定要跟你这样讲，因为你做错了，没有道理的。然后后来就会变成一直变啊，要找借口一直变，那个就是里面已经有要防卫自己的一种惧怕的内在原因在里面。华语你要往正面的积极的方面，好，前几天在讲到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那个录音， 就在讲到为什么耶稣说我们有一个哀痛的灵，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是有福气的，那我们就心里就坦然了，就自由了，我们不用掩饰了，我们不用一直要靠着自己要做什么了。我但愿我可以讲得更清楚，但是有时候就是词句呢言语呢很难很难表达。
其实师母您这样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里边都有惧怕，因为不都没有在这个爱里边得以完全，就是当然有不同的程度，就是刚才话音讲的就让我明白，就是一种是敬畏，那种是一个正确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跟神的那个敬虔的惧怕，一种就是当你有对惧怕的时候，那是一种病症，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其实因为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症状，但是有时候也不太清楚是为什么，
嗯，
你不知道这个根源在哪里，其实是
是被盗的病了，它是病了，它是病，好，就是我们那个病症在那里，我们有病的根源在那里，那就是为什么神要医治我们呢？大卫这样讲啊，你知道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我们的病不是只有肉体的病，我们也有灵里面、魂里面的病，他们都会彼此互相缠绊的了。我刚才提到一个正面负面，正面就是说我在意神的心，在意不让他伤心，在意要讨他的喜悦，产生一种在意，我就有一点自律，有一点啊，就不要这样。这个的话是我害怕神的处罚，那就是那个意思，惧怕里面含着刑罚呀，
对，含着刑罚。师母您可不可以讲一下，因为那提了一下就过去，就是纵容从来不会让人怎么样，就是
纵容给对方的感受不是爱啊。
哦，不会让人觉得
对不是爱啊。
现在就是有一种迷思，就是整个都已经完全颠倒了，就认为你爱我就要纵容我，起码我们有的时候也接受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有时候像管教孩子或者怎样，觉得说就是觉得爱就要好像予取予求纵容，最后就有很多病态的。
管教本身是要很用心的了，而且还要用智慧，而且是那个心里面很希望他能够断绝这种罪的那种说谎也好啦，听话，这个都是我们心里面觉得说我们希望他好，虽然我们做不到，可是我们要想尽办法来担待，等于说我们也是个担待啊。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那教育专家哈，他就讲他的孩子，跟他讲，他说如果你不好好的守时间的话，我不会带你去学校。好，然后这个孩子被教被管了好一段时间，还是一样不在意了，等于说他也不在意。后来他爸爸有一天就说，你自己走去还是不要上学没关系，然后你要去跟老师说为什么你今天去不了，或者是你迟到。那这样子爸爸要付出代价？
当然要
。他需要面对公开这个教育专家的孩子是这么的漏气，是不是？是爱，是真正的爱是要付上代价的，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付上代价。那当你是被管教的时候，我一定可以领受到那是一个真正的爱，安全感跟归属感，我是有价值的，神才那么的用心的要挽回我，要教我，他在意我，在意了。我觉得把这个正面的畏，害怕这个畏转成在意我们，我想很能够表达那个意思的，他在意我们，就他不能让我们这样下去，可是他在意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尊重，他也不勉强你，不勉强我，我们愿意他就乐意，就这样。
要好好想一想，多思
对大家思考一下。我知道我讲的没有办法很通透了，但是 神帮助我吧。
嗯，好的，师母，那个我就提一句，刚才您讲到说，如果在众人面前讲话，就是说会为什么会紧张？我觉得好多人可能几乎没有想过，说我是不是从观众的、从听者的角度来讲，说我是不是没有讲够或怎么样？很多时候都是最刚开始可能是怕别人怎么想，当然后面会
不被肯定了，不被肯定了，怕人了、
对对，不被肯定，对，
怕人了
是嗯。